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
遵命。
复活得胜的主基督交付我们大使命，你愿意遵从吗？
愿意。
献上今天培灵会特辑，姚谦牧师主讲
大使命的挑战。
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提到这个是门训的主，就是门徒训练的主。提到门徒训练的时候呢，大使命的这个经文里面呢，建立门徒呢还是马太福音28章，特别要念是19跟22节的经文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第一天呢跟大家谈到大使命的时候呢，曾经说大使命的本质呢有7个啊，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忘记我啊。这7个大使命的本质里面呢，有一个称作教会性的本质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教会性的本质就是说，大使命不可以离开主的教会。很多很热心传福音的同工、福音机构的传道人、学生工作的人，很多时候都做美好的工作，但是如果他们只是传福音，校园里面领很多学生归主，但是没有把他们拉进地方教会来成长，就是说没有按照大使命这个教训来比较完整的领人归主。这里说使万民做门徒，耶稣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施洗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做牧养的常常都要尽牧师的职分。这一阵子呢，我在教会里面就帮助很多年长的肢体信主的长辈来洗礼。年长的老人家还健在呢，如果还没有信主呢，我们做牧师的也替他们焦急了。哎呀，他们这么年纪大了还没有信靠主进到教会生活里面，所以呢一有机会啊，他们如果健康有变，或者说去医院探访他们，我们就鼓励弟兄姐妹要努力啊，要让他们离开世界以前呢也要信主，清楚信主，而且替他们洗礼啊，这个也不是随便洗礼的，我是真的要他们清楚主的教训。这段经文呢，当然大使命的中心是做门徒，原文这个主要的动词是做门徒，其他呢去啊、洗礼啊等等呢都是呢一个辅助性的，所以做门徒的重心呢是最中心所在。但是人怎么可以做主的门徒呢？如果你没有行动，这个是大使命的另外一个本质，就是行动性嘛。如果你不主动，你不去，他们不可以成为主的门徒。如果你不给他们洗礼，他们就没有家，就是教会，好像一个刚刚信主出来的婴孩，没有归宿，没有家，不行的。所以呢，大使命呢，这个门训的主，他也是建立教会的主。他建立教会以先就是建立他的门徒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耶稣说都要教训他们遵守。我们今天就是放在这个教训、教会性、教义性这个大使命的本质这两段，一方面是教会性，另外也是教义性，就是人需要信靠主有教会的生活，人也要因着信靠主在基督耶稣里有生命的长进。他们如果不学真理，不学习圣经，不按主耶稣这里说要教训他们遵守我的教训，他们怎么会长进呢？所以呢，门训的主就是主还在地上的时候呢， 他就很努力去建立教导他的门徒，而且在这里他要离开他们了，他也吩咐他们教训他们，你们要使人成为我的门徒，替他们洗礼，不但替他们洗礼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。这里呢我也有四个大点呢跟大家来想。第一个呢就是这位主他是门徒训练的导师，他是最好的典范。主耶稣是门徒训练的最伟大的一位老师，他成为我们的榜样。我们一切努力，如果你说我们不懂得做门徒训练，那么你就向主耶稣学了。门徒训练不是一个单是一个口号，是一个榜样。榜样哪里找啊？榜样就是从主耶稣基督身上找。那么门徒训练就是一种身证，不单是讲道理，要从你的身上、你的行为、你的生命里面发出这种的影响力量。懂得门徒训练的使徒们没有一个不懂得这个重要性。使徒保罗也说，他吩咐他的门徒提摩太的时候呢，提摩太前书念到第十六节，保罗怎么说啊？保罗吩咐提摩太，你要小心啊，你要谨守你和你的教训。他把你提摩太跟你的教训分开来说，这个就是说不单是你要有真理，有好的信息，有好的教训，有好的讲道啊，这个我们常常要为传道人牧师来祷告，传讲好的信息嘛。但是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不单是你的讲道，你的教训，你这个人，你跟你的教训都要小心，都要谨慎啊。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谈的言教跟身教咯。这个也是我们在家庭里面做父母的，我们在儿女的面前，我们的身教，我们的榜样咯。所以如果我们说门徒训练不单是口号，不单是范本，不单是跟他查经，是我们的生命，那么我们做言起行，我们的行为到底是什么回事呢？今天教会有的软弱，没有复兴，就是因为我们太少门训的典范，我们太少人像保罗跟提摩太那种的关系，我们太少主耶稣三年九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有的典范，我们太少人关注这种师徒的关系。这个世界今天有的好像是很多的数据，我们要速度，我们要数量，但是我们没有质量，我们没有重视这个生命。万民所需要的是生命的典范，那么门徒训练的主他所表现的就是这种典范。主耶稣在他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在他们中间，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。约翰福音记载，耶稣就是在他上十字架以前，他就挨着门徒一个一个替他们洗脚。哇，这个洗脚的功夫都不是简单的哦。洗脚这个工作是那些奴隶仆人所做的啊，身为他们的父子，称为他们的主的耶稣居然做他们洗脚的那个人，门徒一定觉得很怪怪的。如果我们今天你的老师跪下来替你洗脚啊，这个你也觉得哎呀有一点不自然。但是这个呢不是我们来效法耶稣这种的洗脚的形式，如果只是外面的洗脚呢，这个没作用。有一次我到四川去很多年前探访工厂的宣教士，他们就是在一个圣餐礼里面呢，就不晓得为什么圣餐礼举行以前呢就实行洗脚礼啊，我第一次也是被那些同工被他们服侍的样式，我也觉得有一点不自然不习惯的，这个是感觉。但是那个意义当然都很深刻，就是我们是做服侍人的，耶稣是门徒的典范，表示什么呢？表示他就是一位很谦卑的主。今天就是这位谦卑的主，曾经替门徒洗脚的主，在这个长河颁布他的大使命，门徒一定没有忘记。当然在这个时刻呢，门徒还有人呢没有信心我。马太福音28章这里呢，到这个时刻门徒还有人 疑惑我啊，这个我们有一点不理解，为什么门徒还是这么软弱呢？他们为什么还是没有真的很相信主呢？啊，这个可能我们这样的，由于念这里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要问问自己啊，如果我们在他们中间，我们是不是也是还没有相信主已经复活呢？而且这位复活的主也是曾经替我们洗脚的主，他是谦谦卑卑的，他一生就是为着这个上十字架，而且为我们罪人死而复活的主，他为这个目标而来的。那门训的主他是身教言教的主。那么第二呢，这里呢清楚说到洗礼就是门训的关系，就是教会的生活。今天教会的生活很多人去聚会只是聚会，聚会也不错啦，如果你忠实去聚会，每个星期去礼拜听到，记下你的笔记，好好去行道，这个也不错。但是教会生活不单是听到，很多人以为教会只是一种的俱乐部一样，联谊的地方。教会不是这个联谊的地方，教会是门徒相交的地方，教会是有基督生命的人一块而来聚集的地方。当然你说教会不单是我们基督徒啊，还没有信主的人也可以来参加聚会，对，但是教会的生活还是以基督徒为主要的一群嘛。如果有还没有信主的人进来，他还没有接受洗礼，但是他已经可以享受基督徒他们那种丰盛生命，是按主耶稣所应许的，他们就很快就愿意也接受洗礼参与教会了。教会本身不是一个社会交谊的地方，你说教会也是一个弟兄姐妹彼此鼓励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教会更加是一个宣教的家庭，教会的本质就是宣教。如果教会变成一个只是互相安慰的地方，内聚的地方，没有宣教能力的意向的地方，教会不是教会，教会跟一般的社团也没有分别。所以呢，大使命的教训，这里耶稣说给他们施洗，而且呢这个门训的不单是一种教会生活这种关系，更加耶稣说这个门训有它的内涵的，这个内涵就是主权臂的教训。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教训他们遵守。我们不晓得主耶稣在他跟门徒一大半是渔夫在一起的时候，两年多三年，到底耶稣教训了他们多少教训，但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借着你们而信主的人来遵守呢，就给我们今天的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我们教导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也包括我们教导所有已经信主的门徒，我们是主全备的教训。这个呢，对教会有一种平衡生活的目标来说呢，是不简单的。我们很多时候呢，来来回回听到，听来听去都是提到神的慈爱的道理。神的教训里面不单是慈爱我，还有公义呢，还有审判呢，还有悔改呢，还有圣洁呢，很多方面的教导呢，都需要很均衡的来教导每一个基督徒。所以这里呢，主耶稣说这个大使命呢，不单是传福音，也包括教导、教义、全备的教训。谈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就没有忘记哇，伟大的使徒保罗，他有一次对以弗所教会的领袖，称为长老，他要离开他们了。那么使徒保罗呢，也晓得跟他相处有两年三年之久的以弗所教会这群教会领袖，他要离开他们，可能再没有机会跟他们碰面。使徒行传二十章呢，保罗在哪里呢？对这些领袖那篇伟大的感人的说话，保罗就对这些是长老啊，不是一般的信徒，他们已经是教会的领袖，做长老就是跟做牧师一样的位置的人的嘛。保罗在他们中间眼中流泪，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三年之久，我是谦卑的，好像主耶稣一样。他说凡与你们有一处的，我没有避讳不说的。哎呀，我念到这两句话的时候呢，我就懂得保罗真的是遵从主耶稣大使命教训的人。主耶稣大使命的教训就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。保罗怎么说？凡与你们有益处的，我没有避讳不说的。哇，这句话不然很难说出来。今天我们如果做领袖的，我们为了讨好人，哎呀，人都喜爱我，那么如果严厉的话，我们会不会说啊？就不说咯，你错误我也不说咯，你做的不对我不指正咯，没有你的支持我怎么有面子啊？我们人就是看我们自己的面子，好吗？我们不会做一些跟自己利益没作用的事情嘛。但是保罗作为一个基督徒的领袖，一个伟大的传教士牧师，他说出这样的话，跟你们有益处的没有避讳不说的。当然呢，跟人有益处的很多时候不一定是好听的话嘛。我们今天是讨人的喜欢还是讨神的喜悦呢？如果我们只是说好听的话，那么我们是讨人的喜悦。如果从大使命的教导来说呢，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一方面我们的教义，我们的那个讲道的信息一定要平衡的，我们不可以说只是谈神的慈爱没有谈到神的公义，这个就很明显嘛。从人际关系来说，如果我们要门徒长进，要他们成才，要他们向主，如果他们做得不好，我们是不是不劝勉他们呢？提醒他们呢？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考验。门训的内涵是全备的教训，门训的关系就是加入教会的生活要长进，门训的典范是我们的主。再来，我们最后要提到门训的目标是什么。门训的目标就是有严肃性的，门训的目标就是严肃门训了。保罗也是最懂得这个大使命的传道人，他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一二两节也是有名的门训的经文。他告诉提摩太，你要教导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一方面门徒要忠心，另外一方面那个忠心表现在哪里？他就是一个做能够教导别人的人。福音要传遍天下，一定需要有福音的传人嘛。今天这个世界最大的需要是什么？很多范围我们说接班无人啊。什么叫接班无人呢？就是我们很多已经要快要退下来的领袖，教会领袖也好，我们电台福音机构的领袖也好，甚至医院里面的医生，他们要年轻的医生接班也好，哇，很多范围发觉呢很难找到好的传人了。你说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怎么搞的？不是一代传一代嘛。但是我们就是面对一个烦恼，就是好像很难找到传人。那么门徒训练的目标，如果我们说是严肃门训，大使命里面已经很早的耶稣就提醒我们，你们要积极努力来使外面做门徒，全备的教训他们，他们既熟能够教训其他人遵守啊。这个就是把传人那个目标教导也放进去了。大使命的主他说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如果福音要传遍天下指日可待呢，我们一定需要有福音的传人。要有福音的传人呢，我们这个门训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呢？我猜教会里面如果常常说接班五人呢，是我们根本都没有好好的去想我们的门训的工作做得怎么样。我自己也觉得很亏欠，很多时候看见长辈他们为什么接班无人呢？是不是我们应当接上他班的人那个棒子接不上呢？是什么原因令我们这个门训的这个交接这么大的困难呢？如果忠于大使命，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想门训的主他一生里面三年跟门徒一起，这十二个人当然你说有一个卖他的犹大，有一个呢也不认他的彼得，还有其他的门徒呢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呢全都离开，哇，好像没有盼望。但是主花了三年的时间，用他的努力，用他的言教身教，结果这十二个门徒包括后来加入的马提亚还有使徒保罗，把整个世界翻转过来。这个就是大使命的主，因为他是门训的主，他一生为了建立门徒而努力，而且也教导我们要做传人，做福音的传人。盼望我们在这里谈到这个大使命的挑战的时候呢， 我们想到门训的主，他也是复活的主，万民的主，我们有没有努力的来遵从他的诫命，把福音有目标的传到万邦？而且大使命的核心就是在教会的场景里面来建立门徒。盼望你对大使命要委身，你在你的教会里面服侍主的要继续的努力委身。如果你现在带领的门徒，你跟他一起努力，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，用你的祷告来帮助他，来在基督耶稣里来长进。你在教会里面已经是教会领袖的，有没有跟你的牧师好好的在大使命的这个教导底下彼此配搭呢？话说教会的合一常常不能够合一，是因着我们忘记主这个大使命的这个命令呢？因着圣灵的感动，我们要更多的来讨主的喜悦。盼望我们因着福音书里面这个大使命的系列，我们的生命更进一步。我们明天见。
世界的灰暗需要灿烂的色彩，冷漠生命却温暖关怀，颤抖的双手等待扶持的力量，迷失的心在寻找方向。人来人往，有谁能停下来，真心付出舍己的爱？耶稣，请你来安慰受伤心灵，是沉睡的时代再次苏醒。我求你软化我心，跟随你的旨意，安静聆听你的声音。
稣去世后，一个名叫约瑟的人把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来，放进一个新的墓穴埋葬。
比拉多大人，我们担心耶稣的门徒把尸体偷走，然后骗人说耶稣复活了。
哎，你们去把洞口封好，再派人来把守。
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
主耶稣的尸体不见了。
主耶稣的尸体不见了。
不要怕，主耶稣不在这里，他已经复活了。如他所说，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复活。快去告诉他的门徒，他死而复生了。
如果你在现场找不着耶稣，又看见天使显现宣告耶稣已经复活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
你恩典围绕我永伴随。
线上今天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思考耶稣复活的意义。